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了。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主人的面前，继续想到主啊，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何等的，真的是何等的丰盛无穷。你在属天的呼召又是何等的崇高，主啊，但愿你的圣灵今天来，帮助我们，来开我们的心眼。继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以认识主你自己的旨意，得以认识主你自己。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这个成长的喜乐应该快完了啊。这个今天是第13讲，那今天会特别讲到教会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当大家想到教会的时候，你一般会怎么样想？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是一个教会在这里聚集啊，但是一般人其实常常想到的就是一个教堂，对吧？我们去教会，星期天去教会，我们星期天是来 ISU 我们但是这里确实是一个教会啊。当然还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教会里头的很多人。如果你去看很多基督徒的观念的话，对于教会来讲，就算不把它想成这样一个建筑物的话，我们往往想到的就是说，是我们不是称为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吗？就是说好像我们在地上啊，我们在地上有自己的家庭，每个人尤其对于我们在中国人来讲，可以说是离乡背井的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就跟原来的那个家庭分开了，在地上的家庭。但是呢，在每个地方因为有一个教会，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家。有不少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来看问题的。我们想今天继续从以弗所书来看教会的事情。我记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有一点总结，就是在我们前面讲到的是，所以属灵的婴孩呢，他一开始有他所要做的事情，他吃奶，他需要有一定的运动，他需要模仿他真正的那个父母亲，对吧？就是天父。然后呢，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渐渐成长，其中我用到的一幅图画呢，就是说圣经里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基督的心腹。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幅图片，我觉得当然并不能够表达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意思，但是确实它是试图在描述教会乃是基督的心腹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可以说是从属灵的从以弗所书要来看，到底这个属天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前面其实就是一般人所想到的教会，不管是建筑物的话，还是教会里头的这些人，大家比如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等等，有一个好的团契，这都是好像是指的在地上的这样一个教会啊。但属天的教会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还是要从圣经里头我们前面所用的那一幅图画或者那个经文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在这里用过很多次啊，就说是这一句经文呢，我们认为是从作为一个基督徒能够从就是属灵的孩童进到属灵的，其实应该叫青少年，然后进一步能够进到长大成人这样光景的一个转折点啊，就是能够认识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里所描述的。当他在这里啊，他所描述的当然是一个个人对基督救恩的一个体会，对吧？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他说我已经，他是讲他自己的一个体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现在想想啊，在他这个观念里头，这个我到底就在他对于他这个人来讲啊，当然这里是使徒保罗所讲的自己的一个认识，这一个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天然的我就是我们从父母那里领受一个生命，从小长大的这样一个我。但是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那一个我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意思说跟什么？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吧。然后当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自己，不再是我原来的那个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今天那还有没有我？其实还是有我的，但这个我不再是跟基督分开的那一个我，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看在这段经文里头，他其实所描述的无非就是说，在他心里头他真的认识了到了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死，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活。所以一旦对于他来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今天他才明白什么叫做凭信心而生活，对吧？凭信心而生活，这个呢当然是指个人的。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呢，当我们想到属天的教会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首先讲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就意思是要跟基督相配的。当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当神让亚当去命名所有地上的走兽，还有 天空当中的飞鸟，然后他把他带到他面前，等亚当命名之后，他没有发现一个可以用来帮助他的，没有发现一个配偶可以用来帮助他的，直到神让他沉睡了，从他的肋骨里面取出一条，然后造成夏娃带到他面前。这个时候当他看到夏娃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第一次他见除自己以外的另外一个人，他看到很多动物，他看到很多其他的活物，但是没有一个跟他相配的，没有一个跟他像的。但是当他看到夏娃是从他自己肋骨里面取出来的，造出来的这一个，他就说这个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一个就是神为他所预备的，就意思说跟他相配的，跟他相似的，对吧？所以当我们想到属天的教会是怎么一回事，属天的教会一定要是跟属天的那个基督相配的，就好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对吧？在这里有两个因，有一个是基督，另外一个是谁？另外一个我们其实还不能够把它想成只是自己而已，另外一个是教会，是不是？当然我在哪里，我可以说是在他里头。所以第二幅图画我们刚才前面用过的这个这个在里面的飞机里面坐着的人本身是不会飞的，对吧？本身是不会飞的，但是当他因着在这个飞机里面飞机飞的时候，他就被带在里面，或者更准确的来讲被包在里面飞了。同样这个就是教会跟基督的这个关系，教会本身不会飞的，对不对？但是因着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才有了这样一个属天的生命，他被包在基督里面，就好像这个飞机一样的。我们把它用它来比喻基督在飞机里面所坐着的人，就是属基督的人，就是教会，是不是？所以这一句经文呢，仍然是我们得以认识什么叫做属天的教会。然后呢我今天有个很 aggressive 的 plan 啊，很 aggressive 的 plan， 就是说要把以弗所书很大的篇幅要来看一遍啊，我们要回到前面。但是呢现在当然不像前面的以前讲这个以弗所书，就是前两次讲以弗所书，我这一次我特别把一些重点画出来。这个重点你在这里一看你就知道，说这里是什么，你看到是用的什么复述的我们。当我们前面讲以弗所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我们讲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其实基本上还是在讲用可以说是我这个观念在讲的，大家有注意到吧？就我们在讲的时候是在讲基督这个救恩跟我的关系，但是更准确的来讲，你去看不是讲跟我的关系，是跟我们的关系，这里头是有意义的。你看我们来看，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不是我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吧？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不是我一个人，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前面我们虽然在讲我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看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理解我，当然这个也不能说是错误，这个是一部分，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头的教会是圣洁的，我在作为其中的一员才得以成为圣洁的。但是它不是只是我们而已，如果我们停留说它不是我而已，如果停留在我的话，我们会失焦，我们会就看不到圣经里所说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在这里他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如果我们只是想到我，上帝赐给我天上各样的福人福气，其实你仔细想想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问题，真是在这么想的。就是你没有去想说上帝所赐的这个属灵的福气是给一个集体的，它是你虽然恩典的原则你可以这么用，但是呢这个并不可以说是并不完全吧，并不完全。比如说在圣经里头一个观念啊，上帝当他来帮助我们来赐福我们的时候，他是在这个把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了。如果赐给我们，我就不要指望我个人要从上帝那里领受一切属灵的福气，是不是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吧？这是一个生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每个人都如此，我们的肉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我们去看问题、理解问题的时候，不管圣经是怎么写，我们会照着我们习惯的这些自我为中心的出发点去看。但是如果这么去看就会有偏差，因为就想到说我个人想从上帝那里领受，没有注意到说原来有一些恩赐啊，你要知道有一些属灵的福气上帝不是直接赐给你个人的，他是通过其他人赐给我们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哦，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不需要可以说是得着启示认识所有上帝所赐的一切的属灵的福气。我其实只需要知道什么？上帝定义在基督的身体里头要给我的那一份，这就叫做什么？我们原来曾经在查彼得前书的时候，这叫做节制，对不对？而且有了节制才有 focus。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啊，是全能的，就在这世界上做事情你都会发现啊，我们每个人做事情要想做好，你一定要有 focus。你一定要专注，就在你有一些，当然最好的就是说你所找着的那一件事情，你又是很觉得有意义，你又是有潜力，然后是又是很喜欢，很 enjoy， 很 passionate 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你在这件事情一定可以做很好，是不是？这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所以同样在属灵的事情也是如此，我们其实在这里头所需要专注的是说来知道上帝在我身上的托付是什么，他给我的计划是什么，这样子我就可以在这件事情好好的发展，让上帝借着我来祝福周围的人。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得着所有的恩赐的话，固然神在基督里可以说是并没有限制我们什么，并没有限制什么，对不对？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你了，所以并没有限制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你就想如果在世界上的一个人，你今天啊就算非常聪明啊，今天你要把所有的事情你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想做好，你一定做不好，对不对？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把自己所要做好的，自己要做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计划，给我们的托付，那个做好。这样子的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不容易陷在缺乏感里头。因为如果你想到要得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已经怎么样了，已经容易陷在这个缺乏感里头了。因为你有些东西你已经得着，但是你却不满足，你也不能够享受你所有的，你今天想要去看重你还没有的东西，这个很容易就掉在缺乏感里头了，对吧？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它有这么一点。再往下你看看哦，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为什么把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也用红色表示呢？其实这里就注视了我们是谁，对不对？我们在保罗的写的以弗所书里头，我们就是那些借着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定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名分的那些人，是不是？在这里有讲啊，所以他所说的我们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所说的这是谁。等一会儿他这里头还有其他要讲的。然后你看，他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那这个我们如果是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名分的人，是不是上帝这个恩典在这里是赐给在基督里头的人的，可以说是赐给神心目当中的教会的，是不是？好。 好，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吩咐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我们前面都讲过，所以我都不再仔细的再讲，我只是让大家看到说，在保罗在这里他写的非常清楚，所有这些东西他都是指着在基督里头的教会，然后跟着耶稣基督一同得儿子名分的那些人。他说底下说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你看没有，上帝的旨意是启示给什么谁的？启示给在基督里头的教会，这就叫做属天的教会。其实当我们只要读到现在这个点上，我们已经发现啊，这个属天的教会是谁啊？不是一个建筑物吧，也不是在地上大家所说的简单的弟兄姐妹吧，是不是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真正的那个教会，上帝心目当中耶稣基督的心腹，然后讲到在基督里头的得胜者，给与基督做同伴的那些人，是不是在希伯来书里头讲到的。然后呢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就是说是在今天啊，其实你要想万物都是借着神的道所造的，当然借着这个有形的世界，这个有形的世界是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的，本来交给亚当来管理，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把这个权柄啊就给了撒旦。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这么讲，他本来呢，他应该，他里面不是有从上帝那里领受的那个气吗？然后他又可以有一个心，这个心是可以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所以借着他所领受的上帝的灵，借着他所领受的上帝的话，这就是上帝创造世界所用的材料吧，或者手段，他的灵，他的话，然后因着他可以领受上帝的灵，可以领受上帝的话，他就成为上帝创造和祝福的一个出口。但是呢，这一个责任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上帝造人就造成这样一个人，但当他相信撒旦的谎言的时候，他怎么样了？他就把撒旦的灵和撒旦的话也带到这个世界来彰显。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问题从哪里来的？就是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这样子引进来的。当然今天每一个人也都在多多少少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呢，地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那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上帝可以说是让天上地下的都与他和好了，就意思就是说是啊，今天主耶稣也讲了，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怎么样，都给了他了，就是亚当当时所交出去的这个权柄，交出去交给撒旦的这个权柄，当然是被撒旦骗去的，耶稣基督就抢夺了回来。那所以今天啊，你就想想，作为这个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所有世界的东西格罗西书有讲，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就是物质世界，看不见的就是属灵的世界，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造的，对吧？也是为他所造的。而今天耶稣基督又夺得了权柄，他如果要是强迫，他今天可以就来充满这个世界，但如果今天他就充满这个世界，所有没有接受他的那些人就作为他的仇敌被烧灭了，是不是？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以神的大能，以他的这个荣耀来的，所有跟他可以说是不能够跟他相配的，就好像如果今天太阳到了地上，对吧，那个温度到了地球上，除非地球上有东西能够跟那个热度可以承受那个热度，否则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消化掉的，是不是？所以当神以他的这个荣耀的形象来显现的时候，他真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来强行的来充满他所造的世界的时候，所有受造之物不属神的东西都要被挪去，这是圣经里所说的吧。所以呢，神今天就他并没有马上就来，耶稣基督虽然得着了一切权柄，他并没有马上来，他在这个 时间的范畴里头，他就给人有机会来接受他的生命。我们今天有了他的生命，等着有一天耶稣基督再降临的时候，就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太阳就到了地上，但是呢，我里面有他的那一个生命，属天的那个生命，所以就不会被挪去。那什么叫做第二次死？我们前面有一次也讨论过，说得胜的并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就是说是主耶稣再来之后，然后又过了一千年，最后白色大宝座那面前的审判，那个时候的审判就是把一切不属神的东西都除去。那为什么得胜的人才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呢？那意思说很多基督徒还是要受第二次死的害，因为我们里面自己还在认同着不属神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当作我。那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就是强行的要把这个东西除去，对吧？所以上帝呢就给了人这么多的时间，但是呢在这个时间里头给人有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白白的生命和恩典。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间里头，上帝要预备教会在渐渐的成长。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就刚好被预备好了。所以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就想在那个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如果是一个大网的话，对不对？把所有的受造之物，把所有的看得见看不见的属物质世界属灵的世界全都要在它里面收起来，所以不属于它的东西全部要到被除灭，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呢他说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这个我们呢刚才就说得儿子名分的人，得儿子名分的人之所以得儿子名分，乃是在基督里得着儿子的名分。神在新约的时候只有一个独生子，是吧？我们其他的虽然称他为长子，但我们之所以成为儿子，只是因为成为独生子的一部分，是不是？所以呢他说我们得了基业，就是得以认识刚才所说的得以领受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他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当时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什么叫做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当一个人今天活在世上的时候，你已经作为已经生命成长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一个得胜者，那在这样子的人，我今天还没有见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也没有进到新天新地里头，但是因着我脱离了属肉体的生命，脱离了属肉体的这个眼光，我有了个属灵的眼光，所以今天我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在耶稣基督里头就充满了盼望，是不是？就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在地上，等到新天新地已经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只要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人，不管今天是得胜者也好，不得胜也好，可以说只要是得救的人也好就行了，是吧？但是呢，什么叫首先有盼望的？就是要成为得胜者，提前就能够看到这一点，提前就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提前就承认他是我的生命。然后他说底下你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我这用蓝色，他讲到这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这个地方呢好像也很自然嘛，他讲完我们就讲你们。我不知道你原来有没有仔细的去看这些啊，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以前大概的看法啊，就说是他虽然在讲我们，虽然讲你们，但我们又是你们，你们又是我们。我不知道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吧，就是意思说这个我们所包括的范围我以前并没有很仔细的看。比如说在这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这句话也可以说我们就听见了真理的道，那就叫我们得救的福音，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他在这里似乎并没有一个特别需要去转折，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他在这里转折是有含义的。等会我们再来看啊，他你看没有，这个时候他前面其实已经对我们有所定义，在耶稣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的人，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简而言之就是得胜者。然后你们那是谁呢？你看啊，你们已经听见真理的道，这当然是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他们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如果讲到这个地方，他接下来解释圣灵的时候应该讲解释什么？圣灵是什么？你们得基业的凭据吧，你们领受了圣灵，你们是不是就是圣灵是你们得基业的凭据，是不是啊？但他在这个时候又讲着，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当然你也可以说，哎，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你的看法就跟我原来看法一样的，你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你们，我们又包在你们里面，你们又包在我们里面，这个范畴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来仔细来看啊，他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这个你们当然很正常，他是在讲他们的事情。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就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当保罗写这个的时候，保罗他的这个出发点，保罗是不是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一定吧，是不是啊？他后面他会讲，神用启示使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是不是啊？所以他前面，如果你现在你把这个分开来看哦，其实他已经表现出这么一个含义。当然我不是说是怎么来讲，我不绝对的强调这个就一定得这么解，但是我们来这么解，你可以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好不好？在他的这个观念里头，你们如果写到这个地方，到底是指谁？当然是指以弗所的信徒。但你们是怎么样被呼召进入到什么？进入到神的儿子的名分，真正是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换句话说是得胜者，是不是？你们就是被呼召进入他这些人的。所以你看啊，他底下就讲到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啊，你就想想，当保罗写这个话的时候，他是不是都表示说，这个恩召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不是所得的基业，给圣徒的产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自己知道不知道这个？当然知道这个，他已经在启示里得以认识这个。但是对方被呼召进入到这一个他所在的这个启示当中的这些人，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还，所以保罗做工是怎么样，目的就是要带领他们进入到他自己已经进入的这一个启示当中。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旧约里头用那个什么，我们在旧约里头用就说是过红海，当我们星期五晚上有讨论，对吧？过红海当做基督徒开始听见真正的福音，又已经信了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福音就把我们从属世的这些思想里头这些观念当中开始带出来了。但是我们进到旷野里头，发现我虽然听过福音，虽然出了埃及，对吧？虽然我已经知道我灵得救了，比如说我里面的灵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当我要想要活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个肉体，这个肉体让我不能够很清楚的看见上帝所说的。我就算有的时候偶尔好像尝到一点属天的那个喜乐，都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只是吃到从迦南地所那些探子带出来的那个葡萄，然后吃完就没有了，然后又在旷野里又回到这种肉体的这种光景里头。我想当我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座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实实在在的就在经历这个事情，是吧？但是对于保罗来讲，他在讲什么？他是不是在讲他好像已经住在基督，他不是好像，他就是已经住在基督里头，他是在迦南的美地生活的。今天他出来，他把那个美地里头基督的那个奥秘那个吩咐讲给这些人听，要呼召他们怎么样，呼召他们或者邀请他们进到迦南地去。如果这么来看，是不是我们和你们就很清楚是谁了？ 对吧？然后你看没有，如果你这么样来看，你就知道说到十九节，十九节我们原来看的，我的意思，我原来看就是说，你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你们，因为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就想他为他们祷告，那不就是说是向你们所信的那些，是不是啊？但是你看没有，他讲的是我们这信的人，所以他在这里再次注视了我们是谁，我们是信的人，真正能够有信心，凭着信心进到迦南地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头被预定得儿子名分的人，我们是那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就是在这个地上就开始能够活在基督里头，能够在迦南地里生活的那些人，是不是？所以你看没有，他意思说他并知道，这是在他祷告之后得着赐智慧和启示的灵，他们才可以知道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保罗写信给他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说他们完全不知道呢？不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从哥林多前书到加拉太书，这才是属灵的婴孩和孩童，他们都有上帝的神迹在他们的当中，然后到哥林多就是到加拉太书里头赐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当中行神迹的，是不是？你们是因听信福音呢，还是你们行律法呢？所以那些事情在他们当中，我不能说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司空见惯，但是也是时常有的。但是这跟保罗所说像我们做所信的人显的能力何等浩大，我记得我当时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就是照着，这不是说就是照着而已，就是照着，就意思说上帝当时在耶稣基督身上做了一件事情，今天呢根据那个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一个能力就是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是同样一个能力。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神已经释放出来。对于那些已经信的，对保罗来讲，今天他在地上生活，他靠什么？他靠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大力在他身上运行，他才可以成为这样的使徒，他才表现出那样子一个生命，才有那样子的生活。这一个是不是说他祷告要让这些人要进入的，要去认识，要是相信的。然后他说原这一个能力啊，当让就把耶稣基督从当时那个被罪所败坏的那个身体还没有，你知道吗？你想他一般钉在十字架上要很久才能死的，所以呢耶稣周围的那两个就说是同钉的那罪犯，当时要安息日之前要把他放下来的时候，叫把他们的腿打断，好让他们赶快咽气，但耶稣已经咽气了。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担当着全人类的罪，还有那个刑罚在他的身上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呢让那样一个身体处于那样一个状态里头，让他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这个就是天上背叛上帝的这些邪灵，他们里头是有等级的，然后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就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然后底下是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讲出了什么叫做属天的教会？属天的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属天的教会也不只是一群大家所说的基督徒而已，更不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只是地上一个属灵的家庭。属天的教会乃是被上帝所充满的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体，而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呢，因着耶稣基督他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主治的，然后万有被伏在他的哪里？不是在他的头下，对不对？耶稣基督是头，是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今天呢 在这里所说属天的这个教会，就是跟着耶稣基督一同超过了万有，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是不是啊？万有都在脚下，这个是一个属天的教会。那如果我们在看这个属天的教会，我们就知道说，这一个属天的教会不是，可以说是不是没，一方面来讲，神呼召全人类的人都成为这一个，都成为这个里头的一部分。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没有把任何一个人排除在外，但是呢，要真正的成为这一个教会里头的一份子，当然要成为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根本就没有份，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份的。因为我们大家所说的基督徒其实一般是什么，我们就说重生得救的人，重生得救的人是不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成为得胜者呢？当然不是。如果你去看啊，在启示录里头对这个有个可以说是更清楚的一个解释，在启示录第21章啊，这基本上到圣经的最后一部分了。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如从天而降，这是一个属天的吧，对吧？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你看，这是一个属天的一个帐幕降在人间，那地上还有没有人？我就除了不得救的人啊，那不得救的人在硫磺与火湖里头，那个我们先不说了，在地上其他的人是不是都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显然没有吧，因为它是一个帐幕住在人间。这个预表是什么？预表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帐幕是在以色列的什么那个营里头。如果你去看以色列的他们的排列的话啊，比如说东边是哪些族，犹大族有多少人，然后他那个帐幕的那个形状呢，是个长方形的，是个长方形的。犹大呢，是在就是面向东方在前面的，但犹大的支派最长，他又是这样子扎营，然后你把各个支派算了，左右差不多，就是他不是12个支派，所以这样子呢，每边有3个支派。犹大前面比较多，这个本来又是长方形比较狭窄的，所以这样一排出来是个什么，就是个十字架吧。在旧约的时候，当然你要从很高的高度才能够看到这个十字架，你只是住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你可能就看不见了，到处周围都是人。但是上帝那个时候让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扎营，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他所说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就好像那一个帐幕或者会幕，那一个会幕跟那个会幕最有关系的是谁？如果你去看，就是利未人。利未人不跟以色列人一起扎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围在这个会幕旁边。他们在会幕旁边当然也是分着这样子分，就是四面的这样子，也是这样子四面的。所以呢，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说，上帝的百姓将来有很多，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什么，所说的这个在人间。但是新耶路撒冷属天，从属天的这个从天而降的这个是会幕。如果你去再去看启示录21章，他后面呢，他基本上就讲到说，有一些人啊，跟新耶路撒冷完全无份，他们根本就不能够进去，叫做城外的。还有一些呢，那些就是不得救的，还有一些就所谓这个人间，还有很多的上帝的百姓，其实这是更多数的，真的是更多数的。这些人呢，他们有机会可以进到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进到新耶路撒冷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个叫做什么 privilege 是有限的，就意思说，比如说生命树的，他们就不能够吃果子，他们只能够有叶子。这是我从哪里得到的？ 启示录一开始第二章第三章讲到得胜者的，尤其是我看得胜的神要把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那意思说不得胜的就没有果子吃，对不对？然后到了启示录后面他又讲到说那个叶子是用来干什么，医治万民的，医治万民的。所以你如果去看的话，他就讲了这三种人，有一种人不能够进去，有一种人呢上帝的百姓有机会进去，但是还有一种人呢，你看到这到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在城里有谁，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在城里头有人是住在那里侍奉神的，这些就是什么，这些就是得胜者。他说这些人啊，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没有，得胜者就是在新的耶路撒冷里头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这些人。然后呢，启示录第三章其实对这也有所注释，关于刚才第21到22章的这个描述的这个情况。因为第三章12节他讲了，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看到没有，得胜的就作为柱子就成为那个一部分，不会再出去。那意思是什么，不得胜的可以有机会进去，但是还得出去的，那个不是在那里一直可以待下来的。我又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讲得够清楚了吧，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所以在圣经里头其实讲得很清楚啊，有不得救的人，然后有很多很多是得救的人。这个得救的人啊，圣经里头的描述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就说是可能是那么狭隘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就是他讲到那个婚宴的比喻，其实也是在描述同样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描述有一个王为他的儿子预备了这个婚宴，对不对？然后就请人去赴席。那这在请什么？这不是在请那个新妇吧，或者叫新娘吧，对吧？他是在请什么？请宾客，是不是啊？然后很多人不愿意去，有的人说我刚买了牛，我要去试一试，应该说我刚有，我有田，我要去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有的人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牵挂。这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查生命记的时候也讲到这些东西，要想做得胜者必须没有这些牵挂。这些人呢都有牵挂，都不去，甚至都不去复习的。到后来一个如果不复习啊，就连习都不去复的，这就是不得救的人了。那后来呢神就说好，这原来的这些人，主耶稣讲的比喻不配得，你就去请其他的人。然后他那些仆人就来了，说现在已经请了很多人了，但是还有很多空座。然后那个耶稣的比喻说什么，好，今天去到城里到街上勉强人进来，无论善恶都勉强他们进来。所以将来啊，如果只是做得救的，仅仅得救的这么人啊，你只要能够被勉强着去，当然我今天不能够解释的是说到底什么样的程度就叫勉强的去，最好不要将来再发现万一当时我这种呢算作不勉强就去的，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呢还是乖一点早早的去比较好，而不是说我今天我就偏不去等着他来勉强我，那你这样子说不定变成那种勉强不了的，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鼓励这个，但是我的意思说啊，你看没有，上帝这个恩典他真的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好像你稍微怎么样他就要把你打到地狱里。在圣经里你过去看新约，你看到那个观念啊，他说是地狱是什么，神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就意思说有的人啊实在不想去天堂，他跟撒旦和他的使者实在太臭味相投了，他就喜欢那种东西。我想有你可能也见过，有的人真的就是喜欢邪恶的东西， 有的人真的就是喜欢不好的东西，他不喜欢好的东西，他觉得没意思，让不好的东西呢让他觉得很兴奋很有意义。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呢？这样的人真的下地狱大家也没话什么说，他自己也没话什么话好说，因为他就是想喜欢这种东西。但是其他的人啊，真的只要有机会，上帝可以能够勉强到你。当然我还是让神自己来定义这什么叫做勉强啊，但是圣经上是这么讲的，对吧？但是呢，要做得胜者，没有一个是被勉强着去的。要想做得胜者，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要，就意思说应该怎么样？你岂不知道在赛场上那个去参加竞赛的人很多，最终只有一个人得奖赏吗？然后他说你们都当存着这样的心去。他自己说什么？他自己都说自己，我不是说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不是说自己已经完全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他讲到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今天要成为得胜者，你就想当保罗他处于那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他自己他都说，或者我可以什么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或者我得以与他死里复活。他所讲的我绝对相信不是指耶稣基督将来耶稣基督来了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保罗都在写那些书信，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所说的就是不受第二次苦的害，在第一次的复活里头有份。这一个今天你只要想要这样子，那就一生都应该有个什么，有个属天的这个，让这个属天的意象属天的呼召在你心里头，所以一直往前一直往前，是不是？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才能够做那个得胜者。这样子的人是不是才配得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这大家没什么话好说吧，对不对？我想没有人有什么这里头有什么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公平的。如果你要明白圣经里有这么一个观念啊，那有这么一个观念，你就看到主耶稣所讲的话哦，其实就很容易解了。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句话呢，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园丁是不是很正常啊？如果今天他就有一个枝子连在那里但从来不结果子，那让他占营养干什么？咔嚓剪掉，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枝子已经结果子，那就对了，那就说明它在这里营养的连通是比较好的，所以呢修剪干净让它结果子更多。但是这句话呢跟上帝慈爱的这个形象，博爱的这个形象好像很不符合，因为大家一觉得哎呀这样子如果没结果子就被剪去，这好像不能叫做恩典了，对不对？这叫好像一种律法的感觉嘛。所以呢我还曾经看过一本书，专门就在讲葡萄树的秘密或者葡萄树的奥秘什么之类的，就他就解释说这一个剪去，你知道原文那个词可以有两个解释方法，有一个是剪去，还有一个是扶起 lift up， 所以他就在讲扶起。这个呢似乎跟大家一般所说的上帝的形象比较符合，所以呢给大家心里带来一个安慰。但是如果你去看这句话接下来，他在讲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在外面枯干，丢在外面人拾去，丢在火里烧了。那就算把这句扶起解释了，下一句那个白纸黑字还是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是不是还有同样的观念？所以这个观念解释不掉的。那如果明白这个属天跟属地的就知道了，今天属上帝的百姓每一个人都有那一块银子，只要重生的人上帝给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是不是？那一个每一个人都有那个银子，但是呢我把那个银子有很多很多的人虽然重生了，虽然也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但真正没有看重这个生命，没有拿这个生命来用，没有跟这个生命去认同，还活在肉体里头，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属耶稣基督却不结果子的枝子？那这个剪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跟这个新耶路撒冷无份？是不是不能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那个代表？这个是不是律法？这个不是律法，这是恩典。为什么是恩典呢？因为每一个人原来在哪里？原来是不是在这个枝子上？是我们自己 没有看重这样子的生命，是我自己没有跟他，虽然我挂在上面，虽然好像是属耶稣基督的，对不对？但是跟他没有一个生命的连接，所以就没有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个果实在我的身上。那这样子是不是自己就断定自己，可以说自己判定自己是不配作为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肢体的？所以今天所说这个属天的教会啊，在耶稣基督这里就是指这个葡萄树。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上面的枝子，对不对？所以呢，上帝恩典的原则啊，恩典的原则就这样子奇妙。恩典的原则并没有把任何一个人排除在外。耶稣基督的呼召是给所有人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赐给所有人的，耶稣基督担当的罪是所有人的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机会都有。但是呢，这不等于我们自己没有责任，我们自己的责任反而怎么样，反而更大了。为什么？因为以前呢，如果我在亚当里没有救恩成就，我每一个人呢，我尽力而为，那如果我做的不好呢，我是有理由的，我的意志力比较软弱，我的那个基因不是特别好，我的生长的环境不是特别好，我爸爸妈妈没有很好的教育我，是不是啊？我活在一个周围有很多坏人，我也就学坏了，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在亚当里头我做的不好都有理由，但是在基督里头，上帝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今天只要重生了，没有重生的人呢就不用谈了，对吧？还是活在亚当里。但是从重生的人来讲，上帝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了，这个时候我就有责任要去用这个生命，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的 excuse。因为所有的 excuse 都是说我为什么喜欢旧人，我为什么不喜欢新人，是不是？所以将来呢，上帝就根据这个，可以说是你真正想要什么上帝就给你什么。你真正想要耶稣基督生命他给了你，然后呢你真正看重他，喜欢他，想要这个生命成为我，那这一个生命呢就在你里面被启示，就成为你的生命了，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一段我刚才跳过，因为时间的有限，我的这个很 aggressive 的这个计划不一定能够实现了。他在这就还是得讲一下，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奇怪，又变成我们了，对吧？他们也已经是得救的人，应该说你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一样，他们应该出来了，对不对？但他就变成我们了。保罗就是意思说，你看他这些已经活在迦南地里头的人，我们从前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但是呢怎么样，但是我今天不再在里头了，今天我活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然后啊，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你看没有？前面明明在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嘛，这个东西怎么又变成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为什么要分开讲？就是因为他所讲的这个我们，真的是已经脱离了原来那些，进入到这里头，进入在基督里头。但你们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说快要进去了，就在迦南地的边缘上了，是不是？就在迦南地的边缘上，开始要体会到在耶稣基督里头的生命，就那一种丰盛的生命了。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看没有，这段真的就是应该是像是有个括弧，中文没有括弧啊，但是那个英文也加了个括弧。因为你如果上下读，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你看讲完再讲我们，然后又注释了一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们也得救了，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明显给后来的世代看。后来的那些世代，那个世代是不是就是那些上帝的百姓啊，对不对？然后你再来看，他讲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然后这一句呢，你看它又是不断的在变换啊、哦，不断的在变换。其实你如果自己想象，你真要去写的话，不应该这么变换，这么频繁的。但是如果我们像刚才所说的，我们是指在基督里头得胜者，已经开始明白这个救恩，活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啊，你们呢？耶稣基督拯救的时候也已经把同样的工作做在你们身上，但是因着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不够，启示还不清楚，所以在生活在经历上还没有进入到这样子的生命当中去，对不对？所以这样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讲我们了，又转成我们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保罗是知道的，这个工作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上次已经解释，我们行善就是神所为要让我们进入到他美好的工作，就是上帝预备我们要让我们行在其中的，他原来的意思是这么一个。然后底下你看没有，这个时候又讲到你们了，所以你们应当纪念，这还是来鼓励他们啊，鼓励他们要认识的这个救恩在他们身上是怎么一回事。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凭人手在肉身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以色列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个时候你们还在，就在旧约的时代，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所有作为外邦人因着上帝的应许都是给以色列的先祖他们所给的，而那个将来实现是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但是确实是给以色列的先祖的。所以作为外邦人呢，就等于被 trap 在肉体里头，属肉体的生命是没有出路的。他说你要想到你以前是处于这么一个光景，但是呢，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然后底下哦，因他使我们和睦。你看没有？如果正常的来讲，应该他是，你要可以说你们也行，你们和他们，对不对？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说我们和睦，还是这是已经在基督里头的那些人。然后将两下合二为一，这里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属天的教会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里头得胜的基督徒所组成的。他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基督里面再没有犹太人，再没有外邦人，都是通过同一个基督，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这一个新人就是这个属天的教会，是不是？就是属天的教会。然后呢，在这里头，今天只要有律法，只要有律法，就涉及到有的人做到，有的人做不到，有的人做的多一点，有的人做的少一点，所以律法就把所有人分开了。这个律法的规条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区别，是不是啊？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达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放弃自己，然后在耶稣基督里头达到，所以呢，他才可以废掉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和冤仇，从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你们看没有，这个福音是传给那些能够领受福音，然后能够在这福音当中不但能够可以说是得救，还能够成为得胜者的，这是不是给他们的？然后啊，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你看没有，这个地方我专门啊，这是我家的，我把你们这个时候在这一句话里头，我就同时用两个颜色，红色和蓝色。为什么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工作，今天对于你们本来没有机会进入得胜者，保罗是在犹太人里头做得胜者的，对吧？这些人是外邦人，本来没有机会做得胜者，但是呢，因着这个救恩做成，福音传到他们耳中，他们今天才可能与这个圣徒是什么？得胜者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那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房角，使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渐渐成为是渐渐成长， 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圣灵居住所在。我在这里用两个颜色，就意思说，你知道对于这些以弗所的这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真的保罗传给他们的信息就是要让他们成为得胜者的。今天可以说是上帝做一切的工作，就是让人能够预备带领这些人，以至于他们可以成为得胜者，以至于他们可以成为主的圣殿。主的圣殿是什么？主的圣殿在新耶路，就是新耶路撒冷。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在那个城里头没有殿，没有殿，再没有其他的圣殿了，对吧？再没有其他圣殿。然后底下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今天这属天的教会是什么？属天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那一个真正的那个葡萄树，就是那一个跟耶稣基督生命上联合的这么紧密，跟耶稣基督合一，以至于耶稣基督可以通过他们来结果子，来彰显自己荣耀的那些人。所以这个不是只是地上的基督徒而已，这绝对不是地上的一个建筑物，甚至也不是地上的每一个基督徒。然后底下我们可以快一点，因此我保罗，你看我还是用这两个颜色啊、哦，我保罗，保罗是作为这其中的一个，就是新约的使徒和先知，对吧？明白上帝旨意，活在这里头的，今天他所做的，他所活在地上，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他自己已经得到一个地步啊，到一个地步，你记得不记得保罗在那个是在腓立比书吧，对吧？腓立比书，他说他在两难之间，当他自己对自己这个产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他自己知道是自己，可以说是就越来越确信自己是其中的一个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他自己活在地上没有任何意义的，他离开，他只要活在肉身当中就是与主相离，他活着是基督，他死了就是益处，就有益处，对吧？ To live is Christ, to die is gain, 对他来讲。但是呢，他因为活在地上是怎么样，是对那些还没有进入这样子生命的人有益处，他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所以你看没有，他说他我活着的目的，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这些人呢，所有在基督里头的人啊，真正的这个得胜者，在基督里这个属成为这个属天的教会的这些人，他们都是被耶稣基督的，就是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你可以说他们都被关在了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对他们本没有吸引力了，再没有吸引力了。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你如果去看英文的话，这句话的意思说，你们量必你曾听见上帝把那个恩典赐给我，那个恩典是赐给我，但是要借着我是给你们的。那意思说，那个恩典是给你们的，是通过我托付给我，让我交付给你的。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先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今天啊，你知道当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我们在过去在就是在讲这个恩典的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用这个词，很多人也明白这个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当上帝的话啊，圣灵启示在里面的时候，才变成真的，才变成活的，那个信心才被激发出来，或者是那个信心才开始运作，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才开始运作。所以呢，我们都很想知道神，很想要神把这个他的话语启示给我，因为只知道只有有了这个启示，我们才能够进入这样子的生活。但是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描述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清楚，今天这个启示，为什么有的人可以领受启示，为什么有的人不能够领受启示？圣经里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是不是啊？ 所以今天这个启示不是上帝给不给的问题，上帝盼望这个启示给所有的人，这个启示都已经写在圣经里头了，就已经是用我们可以看得懂的话写在圣经里了。但为什么进不到我里面成为启示呢？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省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些属地的东西是我们不愿意放弃的，这个不愿意放弃的东西是拦阻我们领受启示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可能一手抓着这些属地的东西，一手让上帝来启示。上帝不是不启示我们，是我们不让他启示，我们就变成一个，你看没有，人如果又在肉体里头 operate， 又在灵里头 operate， 就造成这么一个结果，我们就变成好像性格分裂的人。这边呢，我把我属地的东西抓得紧紧的，不愿意放弃，另外一边呢，向上帝要启示，上帝说 make up your mind， 是不是啊？人若扶犁，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就是愿意放弃这个属地的。他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我们以后还要讲，我就不仔细讲了。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基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你看前面的这些我们都是在讲得胜者的这个光景，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远是你们的荣耀。为什么说保罗受患难是他们的荣耀呢？不要为这个事情担心，意思说什么？你知道在上帝的这个计划里头，上帝是通过教会，通过这些得胜者来打败天上执政掌权的，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哑口无言。上帝是要这么做的，对吧？上帝是要这么做的，而这些人今天是有希望成为得胜者的。所以保罗今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一定是撒旦最不想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想方设法的要来拦阻保罗的这个工作。保罗身上所受的一切的苦难都是为这个缘故，但是呢，可以说为什么是他们的荣耀，之所以这个事情这么发生，乃是上帝看得重他们，是不是啊？他们可以有机会，就是有这个 potential 成为得胜者的。他底下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时候继续为他们祷告，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看没有，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是想让这一批人，不是个人，是这一批人啊，当然里头是一个个的组成这个群体，让他们能够从现在生命已经成长到这个阶段啊，就是再往前一些，他就进入到保罗所进入的这种生命，得胜生命当中去了。他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基督难道原来不住在他们心里吗？你知道吗，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都讲过这句话，他就说是讲到说因为他们不是要原来奔跑得很好，但是又开始要走律法的道路，所以保罗需要重新把福音申诉给他们，好让他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让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所以你看没有，当一个人你如果没有这个福音在你内心里头的时候，基督没有成形在你心里头，但如果已经成，本来已经走了，但是退后了，好像这个在我们里面这个基督又开始模糊了或者暗淡了，对不对？这个我们自己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对吧？他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叫基督因你们的信，就因着信心，这个是让基督，他描述的是说，当上帝的荣耀，他的灵在他这些人心里做工的时候，他们里面的这个人就刚强了起来，而有了刚强起来呢，这个就叫做有信心了，是信心，对吧？让他们刚强起来，当这刚强的时候，基督是凭信与他住在他们里面的。大家知道在讲那个，在希伯来书里头讲到那个，讲到以诺的时候，以诺怎么样？因信与神同行300年，你看没有？是因信，就意思说啊， 上帝岂是无所不在，但是我们跟上帝的那个经历，那个同在的那个经历，那些交通却是在信心当中发生的。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让基督住在他们心里，就意思说，在这些人的光景里，或者保罗他自己已经进入这样生命，今天他要让这些人也能够进入这样的生命，就是说基督今天是活生生的活在他里面，活生生的活在他里面，就好像里面还有一个人一样的，就那种亲近同在的感觉就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就在那个地方。他说这个时候呢，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活在你们心里的时候，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句话你过去看英文翻译的是什么，叫你们在爱里头有根有基，或者在你们在叫你们在爱里头生根建造，就意思这意思，你们在爱里面。然后底下说能以和众圣徒啊，这个众圣徒是谁？用红色的这个众圣徒就是已经进入到迦南地的，成为这个属天的这个教会的这一些人，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当他们认识到基督的爱，而这个基督的爱是怎么样？因着基督的同在，基督把这个爱给他们的。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我们其实常常讲恩典的福音，是不是都在讲神的爱，讲基督的爱？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感受，都觉得这个爱好像难以触摸，难以捕捉。有的时候呢也有过感动，那个内心也有一种感动的感觉，但是还有很多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好像是讲过了，就在心里头不能够停留下来。在这个地方所描述的是说，上帝的这一个爱是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他就是我，你知道吗？我们外面有一个人。刚才我们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不是一个属肉体的关系，是吧？这不是一个属肉体的关系，这是一个属灵的关系。但属灵的关系不是一个虚的关系，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属灵的，我外面有一个人，所有的属肉体的关系是外面这个人，但是里面这一个人跟基督怎么样能够有这么亲近的关系，好像夫妻一样，这里面有一个人的。当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明白了，然后神能照着运行在，你看没有，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都是出于在这里有得胜者，他深知基督的爱，深知神的信实，深知救恩的大能，所以呢他可以说出这样子的话来。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就说我今天有个很 aggressive 的计划啊，我想把这个讲完，这样子下一次呢我就讲另外一个 topic， 我不想再留一点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门招，你看没有，他们被呼召要进入这样子的生活，行事为人就当与门招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这里都不仔细去讲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门招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不是对于只有开始明白这个呼召，开始明白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开始明白我们跟其他这种圣徒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关系才能够明白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说一神一个指望，这都是一个集体的事情啊。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身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在地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永远充满万有的。我这些我都不仔细解释，其实这个观念呢在很多我们所讲的已经有了，我只想把这个串起来啊，把这串起来。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句话是不是讲得很清楚？上帝在新约的时候，今天专心做的就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属天的教会得以建立，让得胜者的数目得以满足。真的，这有一个数目的，你就看启示录里头讲到犹太人里头144,000人受印，那个当然是指当时的情况，但在这里预表着就是得胜的人啊，得，你知道吗？在罗马书也讲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这些数目啊，这些数目真的特别是指什么？特别是指基督身体上的，少一个肢体都不行的，少一个肢体都不完全的。而这个时候圣经讲的，你看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再来，就是教会刚预备好，耶稣基督就来了。所以今天如果传福音啊，任何时候都可以传，我们大家所说一般的让人得救的这个福音，任何时候都可以传，勉强人进来。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被勉强进入到新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被勉强成为得胜者，这样的人是上帝来预备的。因为将来啊，借着这些人，借着耶稣基督身体，上帝要祝福全部的得救的人，所有上帝的百姓。所以呢，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为着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我们教会里头啊，我们教会人多也好，人少也好，将来都不要忘掉这一件事情。教会所做的事情，真的，或者上帝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上帝所做的事情，当然把福音并不是不给其他人传，福音要给所有的人传，然后在这里面让人有得救，在得救的人里面要让人成为得胜者，真真这是上帝最终的心意。而借着这个得胜者，上帝要来祝福其他人。这就好像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啊，你今天去认真的追求，真的去追求，你能够对恩典有更多的认识，自己在基督里面生命有更多认识，你一定成为其他人的帮助和祝福。因为借着你，上帝就可以把，不管是通过你的祷告也好，或者通过你的见证也好，通过你的分享也好，通过你的生命也好，能够帮助其他人，能够让你成为一个上帝祝福的管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就是指那一个其实这个是指的那个新人，对不对？长成一个配耶稣基督的，跟耶稣基督相配的了，对不对？相配的，就好像那两只鹰，那个教会呢，那个全体集合在一起呢，刚好跟耶稣基督相配，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分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是唯有在爱里讲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它是指的福音。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在这里头啊，他所讲的，你看没有，这个身体本来是小，它是指的这一个属天的教会，这个整体的这个新人。但是呢，今天每一个人成为这个新人之后，你看没有，连于严守基督，然后底下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通过这一个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就意思说，你今天成为这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你就开始发挥你该发挥的功用，这个呢就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在这个身体里头的这些人，或者有些得胜者将来能够成为得胜者，上帝是特别要派你来去引导他，就好像保罗带提摩太让他也成为这个得胜者的。如果你自己不成为这个得胜者，是不可能发挥这个功用的，对吧？所以这个整体的身体就在这建立。所以自己所来，你在这个属灵生命上成长的，你帮助了那些人，那些人成长的时候又成为你的帮助， 这个就我前面所说的，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啊，属灵的福气不是赐给我个人的，是赐给这一个在基督里头的这一个整体的新人，赐给教会的，对吧？哎呀，我发现我这个很 aggressive 的计划是不可能完成了，因为后面的这个这个地方还是得说一下。不过跟前面我就说他，你看没有，他说他这怎么是一样的，不对，我回去了，哦对，没事了，我说这个地方是没办法讲了，因为后面的这个要讲的话还专门要花一点时间。我本来想把这一段就讲完，下次就讲另外一个 topic， 那就再重新考虑了啊。好，我们在这里就结束，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哎，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你拯救了全人类，你让耶稣基督担当了全人类的罪，你又借着耶稣基督把生命白白赐给每一个人啊！这在其中每一个有一点点愿意领受主你生命的人都可以成为得救的人，但是主啊，你真正的心意是让我们不是只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作为一个那个银子好像埋在地里头，你是让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舍弃那个旧人，让我们完全撇下那些旧人和旧人的东西，好在耶稣基督里体验到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无尽的救恩。主啊，你真的是把你的心意这样子展现在我们面前，盼望借着这样子你的话语，你真的是把这样子属天的呼召真的就好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当中的有些弟兄姐妹当心里头，真的是盼望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主啊，真的就像你的话所说的，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但愿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做这个贵重的器皿，得以知道主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谢谢你，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